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我们最近一直在讲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和第四章，这是摩西第一次真正意义上遇到了他的神，但他的神却已经看顾他80年了。远在你遇到神之前，他就已经在看顾你了，只是因为你还不认识神，不代表他没有在看顾你。只是因为你没有见过你的神，不代表他没有在看顾你。只是因为你没有听到神对你说话，不代表他没有在看顾你。从摩西降生的第一天，神就在看顾他。如果没有神的保护，摩西的父母没办法把他藏在家里3个月而不被埃及人发现。如果不是神的带领，摩西的小方舟不可能在尼罗河里躲过所有的鳄鱼，精准地飘到埃及公主的面前。神一直在看顾摩西，神有出奇的耐心，神奇的恩典。在你甚至还没有发育出能够理解信仰是什么的大脑之前，他就已经在看顾你了，因为他在万古之先就拣选了你。你可能一直没弄明白，在你信主之前的那些好运和机遇是哪里来的？那是神的看顾，因为你还在妈妈的子宫里的时候，神就已经在规划你的未来了。神有无限的耐心，神等了摩西80年，这才通过燃烧的荆棘与他相见。在何烈山上，他与摩西交谈了很久，神花了很长时间去说服摩西接受神的呼召。这让我不由自主地去想，神最爱听我们说的话到底是什么呢？你们中有人知道吗？有人能想到吗？对了，耶稣。我想这是没有争议的，耶稣是神最喜欢的词。在约翰福音中我们讲过，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我们说道这个词的原文是 logos， 翻译成英文是 word， 词语。神最喜欢的词语毫无疑问是耶稣。有人说耶稣不是一个词，是一个名字。那么不算名字，神最喜欢的词是什么你知道吗？刚接触到神的时候，我曾经以为他最喜欢的词是不或者别。我去教会听到的关于神的道讲的都是不能做什么，别做什么。但是当我越来越认识神，越来越了解他的恩典和慈爱，我知道这些讲道不能代表我们的神。那么我们的神最喜欢的词到底是什么呢？很少有人想这个问题，但弄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很能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神。因为我们了解一个人，经常可以从他最喜欢的东西出发，最喜欢看的节目，最喜欢的书，最喜欢说的话，最喜欢的人物。这些可以告诉我们这个人内心世界的很多层面。所以我祈求圣灵给我答案，告诉我神最喜欢的词是什么。于是圣灵给了我这篇讲道。你们想知道吗？圣灵告诉我的神最喜欢的词到底是什么呢？圣灵让我仔细再读一遍出埃及记的这两章。神跟摩西说了那么多话，他一直等着摩西说的词是什么。摩西给了神很多借口，摩西给了神很多逻辑，摩西告诉神他自己有很多缺陷，而神想要听到摩西说的就只是神最喜欢的那个词。而他最喜欢的那个词就是 yes。 除了耶稣之外，神最喜欢听我们说也最喜欢对我们说的词就是 yes。 我知道 yes 是一句英语，但这也许是全世界所有人都会说的一句英语，它已经超过了语言的边界，所以我不准备把它翻译成中文。你问我神最喜欢 yes 这个词，圣经上有考据吗？当然是有的。我们都很熟悉保罗，保罗是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的使徒，神派保罗把新约传给新的人，他的书信是对新约的教义最好的总结。在哥林多后书里，保罗说，神是信实的，我们向你们所传的道并不是是而又非的。这里的是就是 yes。 保罗说神的道不是一会儿 yes 一会儿 no 的。他说 因为我希拉和提摩太在你们中间所宣扬的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并不是是而又非的，在他总是是的。保罗接着说，因为神的一切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都是 yes 的，为此我们借着他说阿们，是荣耀归于神。所有的人都跟我一起说 yes。 神特别喜欢对他的孩子说 yes。 有没有人希望自己的爸爸妈妈像神一样爱说 yes？ 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更像神？神非常愿意对我们说 yes， 他特别愿意祝福我们。神啊，你能不能帮助我？ yes。 神啊，你能不能跟我在一起？ yes。 神啊，你能不能满足我的需要？ yes。 神啊，你能不能做我的朋友？ yes。 神啊，你能不能给我供应？ yes。 神啊，你能不能给我找份工作？ yes。 神啊，你能不能给我找个伴侣？ yes。 神啊，你能不能原谅我？ yes。 神啊，你能不能洗刷掉我的过去？ yes。 神啊，你能不能告诉我应该怎么做？ yes。 神啊，你能不能给我智慧？ yes。 神啊，你能不能给我健康？ yes。 神啊，你能不能给我平安？ yes。 神最喜欢跟我们说 yes。 你是不是很感恩？神最喜欢跟我们说 yes。 即使你觉得神现在没有在你的生命里做你想他做的事情，即使他没有现在就跟你说 yes， 也是因为他要在未来给你一个更好的 yes，让你未来有更好的生命。他是一位喜欢说 yes 的神，他也是一位喜欢甚至深切的盼望我们说 yes 的神。来，一起说 yes。 说 yes 是成为神的孩子的必要一步。保罗说，我们心里相信就必称义，用口承认就必得救。我们在心里口里对耶稣基督说 yes，这就是我们正式进入神的家庭的唯一条件。在另一封书信中，保罗又说，因此神把他升为至高，并且赐给他超过万名之上的名，是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一切因着耶稣的名都要屈膝，并且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给父神。神的终极目的是在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对耶稣说 yes， 而当我们说 yes 的时候，荣耀就归给了天上的父神。他喜欢我们说 yes， 神以我们的 yes 为荣耀。当我们说 yes 的时候，神的内心无比喜悦。如果你还没有对耶稣基督说过 yes， 在今天这篇讲道的结尾，我会给你一次说 yes 的机会。但是我这篇讲道的目的并不是让你把 yes 说出来，而是要让你真的在内心认同，达到可以说 yes 的条件。觉知祷告是一次重生，是生命的一次重大改变，是我们从死到生的过程，是我们从魔鬼的奴隶到神的孩子的转变过程。在我们的生命中，没有比觉知祷告的经历更重要更需要郑重的了。我很反对国内一些教会把觉知祷告搞得像互联网公司做活动拉新那么商业化，根本没有解释明白觉知祷告意味着什么，就突然袭击，逼着人去觉知祷告。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我身上。牧师在主日讲道完，突然问，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还不是主内家人的朋友，请站起来。带着我来到教会的姐妹，拼命地推我，哎，站起来，站起来，没关系，站起来。我是第一次去这家教会，根本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感觉在神的家里不能说谎，就站了起来。等大家都站了，就听他说，请站起来的朋友们到讲台上来，我来带领你们祷告。站都站起来了，不去讲台好像很不给牧师面子，加上旁边的姐妹拼命鼓励我，去吧去吧，没关系，好事儿。我只好跟着一群看起来同样很懵的人走到讲台上。到了讲台上才知道，原来牧师是要带着我们觉知祷告。在众目睽睽之下，不跟着他祷告要下很大的决心。我不知道有多少教会是这样拉壮丁来觉知祷告的，让我对教会的运营一下子特别反感，感觉他们做什么都是为了最终拿到更多的十一奉献， 拿到钱，完全不珍惜觉知祷告。这个弟兄姐妹们一生只有一次的神圣经历，所以在我们带着人向神说 yes 之前，一定要让这个人明白他在对什么说 yes。 当然我们鼓励每一个人越早对神说 yes 越好，因为如果你明白自己在做什么，那么你越早对神说 yes 就越早走进命定，越早生活在神最好的祝福里。等到摩西要对神说 yes 的时候，他已经80岁了，他已经杀过了人，逃过了难，又为老丈人放了40年的羊。在这40年里，他在沙漠上跟他的错误一起生活，跟他的失败一起生活。而这时候神对他说，我要把我的子民从奴隶生活中解放出来，而我呼召你去做这件事。摩西说，我不太确定。因为他心里明白，对神说 yes 是对他的人生多么大的改变。在对神说 yes 之前，我们要在自己的内心回答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愿意不愿意做神设计的那个我？在你接受耶稣基督之前，你必须先接受你自己。乍看起来这个问题有点奇怪，说到底除了神设计的那个人，你又能成为什么人呢？其实你成为不了别人，但是你可以为了成为别人浪费掉你的一生。你可以浪费你一生的时间努力去变成神不想你变成的那个人。如果有个人在餐馆里吃饭的时候，把桌子当椅子，把椅子当桌子，坐在桌子上，把菜摆在椅子上吃饭，餐馆的服务员肯定会以为他脑子出了问题，说不定会把他赶出去。因为桌子是设计来摆盘子的，椅子是设计来坐的。那么当有人硬要去做不符合他的设计的事情的时候，他的脑子是不是也出了问题呢？神把你带进这个环境，不只是要你接受他是谁。这是摩西问的3个问题，你是谁？神告诉摩西说，我是。摩西说，神啊，山顶上的信号不太好，我没听太清楚，您说您是什么？神说，没有什么，我是。摩西说，我只听见您说您是，您是什么？神说，我是任何你需要的东西，你可以随便填，你需要我是什么，我就是什么。假如你没有父亲抚养你，我就是你的父亲。假如你没有朋友安慰你，我就是你的朋友。假如你缺少一条路引导你前进的方向，我会为你开一条路。只要你信靠我，我就是你需要的一切。让我们为这大声说 yes， 说 yes。 我感觉很多人都在说 yes， 看起来很多人接受神比接受自己更容易。这是摩西问的第一个问题，我是谁？但他不是真心的问，而是自嘲式的问，我是谁呀？我怎么能成为您说的那个人呢？有时候我们会希望我们跟自己不太一样。摩西说，神啊，如果你要我去说服法老，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我需要先变成一个口齿伶俐的人。摩西现在知道神是谁了，知道神是无所不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但他也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所有的缺陷和弱点，所以他没办法说 yes。 他可以对伟大的我是说 yes， 但他没有办法对自己说 yes。 我很理解摩西，因为我曾经有过同样的感觉。如果你也有过同样的感觉，举起手来，让你自己看到。你有没有在哪个方面是你自己很难接受的呢？在互联网上经常发生的是，当一个人不能接受自己的某个方面的时候，他会在社交网络里投射一个修饰过的那一面。虽然那不是真实的，但是给了他一个藏身的地方。他学会修饰自己，学会某一种发朋友圈的方式，让自己能嵌入某种社交环境。但是当有人爱上他的时候，他们爱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他展示给他们看的那个人。而他仍然感到孤独，因为他心里明白他自己没有被人接受。 直到有一天，他厌倦了这一切，来到伟大的我是面前说，神啊，就像你造我的这样，我来了，我愿意， yes, yes, 直到你能对自己说 yes, yes, 我是破碎的， yes, 我的父母离异了， yes, 我总是觉得自己不够漂亮， yes, 我希望自己长得更像他，但是神啊，我愿意做你设计的那个我。神告诉摩西，你总是说自己这儿不行那儿不行，你以为是谦虚，其实不是，你是说产品不好，其实是在贬低制造者，你不满意我所创造的，就是在拒绝我造了你的。难道你的嘴不是我造的吗？还有你的鼻子，还有你有点大的耳朵，谁不希望自己更漂亮，更有力量，脾气更好一点，更聪明一点呢？当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摩西发现最难的不是接受神，而是接受他自己。那些不能相信主耶稣的人，他们最难接受的往往不是福音，而是他们自己。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最难的往往不是去接受耶稣，而是去发现神在亘古之先就已经对我们的生命说过 yes。 神造就了一个优秀的你，神造就了一个让人羡慕的你，神造就了一个跟着他可以成就一切的你。远在你还没有学会说不之前，他对你的每一个应许其实早就已经是 yes 了。所以你对自己说的每一个不，神早就有了一个更好的 yes 等着你了。我希望你能对神造就的你说 yes。 神啊，我不太会说话，可我善于聆听。神啊，我长得没那么俊俏，但仔细看其实我也很美丽。大家说 yes, yes, 我可能不是很聪明，但是跟着你我有人生的智慧。我可能没有很多门路，但是我忠厚老实，不会走弯路。 yes, yes, 我是，这是你的神的名字，而因为你是他的孩子，你的名字可以是你是。大家说 yes, 你是。再说一遍 yes, 你是。你是被爱的 yes, 你是被恩宠的 yes, 你是被祝福的 yes, 你是神的杰作 yes, 你是神赋予了期望和使命的 yes, 你是神需要你成为的一切，能做神需要你去做的一切 yes。 告诉你身边的人，我要成为神设计我成为的那个人，我是神造的最好的我，我很荣幸能成为我。Yes, 我有点与众不同。Yes, 有的人可能不知道怎么欣赏我。Yes, 我是一个基督徒。Yes, 我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Yes, 我是神的孩子。大家一起说 Yes。 如果有人跟你说，你怎么跟别人不一样啊？你可以说 Yes, 这就是关键所在。如果有人告诉你，你有什么地方不完美，你可以说 Yes,你终于明白了，神不需要我的完美，他只需要我说 yes。 这是你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在你对耶稣说 yes 之前，这是你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我愿意不愿意做神设计的那个我，接受神设计的你，接受你的局限，你的软弱。第二个问题是，我愿意不愿意使用神赐给我的东西。你听到过教会里有一句话叫，决定神怎么使用你的不是你的能力，而是你愿不愿意。决定神怎么使用你的不是你的能力，而是你有没有时间留给上帝。还记得吗？神问摩西，你手里拿着的是什么？摩西手里拿着一根手杖，他放羊的时候用这手杖赶羊，而神要他去掀翻一个强大的王国，带领几百万民众去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摩西东张西望学磨了半天，我没什么东西啊，只有一根手杖。神说，把它扔在地上。摩西就把它扔在了地上，手杖变成了毒蛇。你要扔掉神让你扔掉的东西，即使是你的习惯，即使是你的态度，即使是你的人际关系，即使是你的工作， 你会发现神让你扔掉是有道理的，然后神让他再捡起来，蛇又变回了手杖，但这不再是之前的手杖了，从此之后人们叫他神的杖。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对神说 yes， 你手里的东西会变得不一样，你所有的装备都会自动升级。当神带领你的时候，如果你对他说 yes， 你的人生轨迹会变得完全不同。所以如果你是一个00后，抓住时间的机遇对神说 yes， 神可能会带你成为一个企业家，你会拥有一家伟大的公司，神可能会带你成为一个科学家，让你做出改变人类命运的发明。如果你有孩子，早一点带他认识神，让神能在他年轻的生命中就创造奇迹。不过即使你已经像摩西一样年长，也不要灰心，神会通过你去带领很多人，去成就很多人，去释放很多人。关键在于你要愿意，你要给神留时间，你要放下神让你放下的，抓起神让你抓起的。在神需要你的时候，等待的人得不到奖赏，对神说 yes 的人能有所成就。曾经有一次，有一大群人站在那里等着，他们面前有一个高大的巨人叫歌利亚，所有的人都在那儿等着看神做什么事，等着神从非利士人手里来拯救他们。有一个17岁的少年来给他的哥哥送饭，他们问，有人愿意出来对阵这个巨人吗？只有那个17岁的少年说了 yes， 因为他说的 yes， 整个国家得救了。今年你们中有人会站出来改变工作环境对妇女的歧视，这是我在讲台后面没办法做到的，而你们可能需要拿着一把弹弓就去做。我们公司不愿意招结了婚还没有生孩子的女性，我能改变吗？ Yes， Yes， 因为神会放大你的 Yes， 只要你愿意说 Yes， 你的小石子儿也可以打倒巨人。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有那说 yes 的神在我里面，为什么我不能建一个读经班把它发展到300人呢？我有那说 yes 的神在我里面，为什么我不能写一个查经的系列影响成千上万人呢？从我面前走开魔鬼，我有一个比你大的 yes。 很多伟大的事业都是从一个简单的 yes 开始的，你的 yes 能为你开启什么样的人生呢？如果人生是一场游戏，神就是最大的外挂，只不过你要在还不知道未来的所有细节之前就说 yes， 你要在胸有成竹之前说 yes。 你知道吗，神不但喜欢你说 yes， 神还很在意你说 yes 的顺序，他喜欢你在他还没有问问题之前就说 yes。 我们喜欢的顺序是问题，对问题的分析，然后 yes。神喜欢的顺序是 yes， 然后告诉我们问题。你是否能凭着信心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地点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来了，就是你造的那个我，不管你的问题是什么，我的答案都是 yes。 如果你的答案是 yes， 我向你保证，这不是我从哪本书上学来的，也不是推理出来的，不是我听别人说的，是我自己在生活中经历的。我向你保证，你没办法 yes 过你的神。如果你对神说 yes， 神会对他所有的承诺说 yes， 对喜乐说 yes， 对平安说 yes， 对成功说 yes， 对富足说 yes， 对健康说 yes。 我不是说这一切都会来得很容易，但是我向你保证，没有人真心对神说了 yes 之后会后悔他的这个决定。你今天说的 yes会决定你明天的生命。我看到过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没有对神说 yes， 结果生活变得一团糟。有时候我们舍不得自己习惯了的生活，舍不得自己的团队，舍不得自己的名誉，就像摩西一样。但是神是一个修复者，你在任何时候回到神的面前说 yes， 神都可以重新给你开启一个精彩的人生。大家说 yes。 最后一个问题， 圣经中没有写摩西对神说过 yes， 但最重要的不是你说什么，而是你做什么。你可以说一千次 yes， 但是更重要的是你愿意不愿意去做神让你去做的。圣经说摩西回到了埃及，带着他的手杖。神今天不是要找说的人，他要找做的人。 Yes 不只是你嘴上说的一句话，而是一种生活方式。 Yes 意味着在有人得罪我的时候，我已经决定宽恕他。大家说 Yes， 对耶稣说 Yes， 这是神对你的唯一的要求，这是你被神拯救、被神祝福、认识神的唯一前提。不是你要活出一个圣洁的人生，而是你要对他说 yes， 你只需要说 yes， 这是神对世界上任何人的要求。从最常去教会的，到从来不去教会的，神要的就只是你的 yes。 神把这篇讲道带到你的家里，是为了你的 yes。 你愿意不愿意做他设计的那个你，尽管你的朋友们可能不认同，你是不是那个他设计的你？跟我一起说，我是。你愿意不愿意使用他赐给你的东西？说我会。对，就是这样。说 yes， 我是。 yes， 我会。 yes， 我能。这就是神要的。我是神真正的孩子，我是神的公义。 yes， 我是。 yes， 我会。 yes， 我能。我是，我会，我能。我能做一切事，通过耶稣基督。我愿意对那向我说 yes 的，说我的 yes。 如果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来一起对耶稣基督为你的生命所做的说 yes。 他已经对你说了 yes， 洗净了你所有的罪，治愈了你所有的疾病，爱你，祝福你。如果你还从来没有对耶稣基督说过 yes， 现在请起立，低下头，跟我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儿子，世界的救主。今天我要说 yes， 对他对我生命的计划说 yes。 我相信他为赦免我而死，为给我丰盛的生命而复活。今天我对你说 yes， 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